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再一次在空中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从这一刻开始，要与您分享有关《传道书》这一卷书中的信息。在《传道书》中，是一般弟兄姊妹们所喜欢的一卷书卷，因为《传道书》是在与您谈人生的真理，透过《传道书》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人生的真谛，透过《传道书》我们也可以知道神对人生的计划。在这个课程中，盼望能够认识传道书的性质，以及认识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更是能够概略的来认识传道书在诗歌智慧书中的地位。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入传道书。传道书，它的文体是我们来读传道书之先所必须了解的。当然，传道书它是被编列在诗歌智慧书这一类的书卷里面，并且传道书它是属于一种智慧型的书卷，它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思想神的话，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思想我们的人生。传道书与箴言书都是实用性相当高的书卷。在传道书中与箴言书一样，有生活中实际可以应用的智慧，以及有平衡的作用。换句话说，生活与真理必须平衡，知识与经验必须平衡，而箴言书与传道书在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不但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真理，并且在生活中也可以帮助我们把信仰活出来。所以说，传道书与箴言书有实用的智慧，有平衡的作用。也可以说，在传道书与箴言书之间，它是属于那种沉思的智慧和实用的智慧互相调和的书卷，不但是帮助我们很深的去思想，也帮助我们很简单的把我们所思想的真理应用出来。因此，这两卷书不但帮助我们去思想，也帮助我们去应用，使得我们的生活不至于与信仰脱节，让信仰可以在生活中被我们周围的人所认识，不只是透过我们的口去传讲，更是透过我们的生活去把真理表现出来。传道书的文体是很重要的，然而传道书的背景也不可以不知道。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传道书的背景。传道书这一卷书 的名称是出自于第一章第一节。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因此就用传道者来作为这一卷书的书名，而传道者的言语就成为这卷书的一个重要的题目。传道者所传的话就是传道书。传道这个字，它原来有召集聚集的意思。换句话说，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在耶路撒冷作王这一位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把众人召聚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向会众讲论这传道书的内容。这就是传道这个字的意思，把众人召聚到传道者的面前，然后传道者就向这些会众来讲论，所讲论的就是这一卷书的内容。因此这是传道书名称的由来。那么传道书到底是谁写的呢？在第一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是一位王，这位王是大卫的儿子，是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他不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而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但是从传道书的内容来看，这一位传道书的作者，他应该是所罗门王。接下来我们就从四方面来认识这一位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当然您在列王记、在历代志，您都可以来认识所罗门王的历史，但是在传道书里面可以帮助我们从四方面来对这一位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有更清楚的认识。第一，作者的智慧是前所未有的，请看第一章第十六节。传道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请注意，在旧约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的时候，神应允了所罗门王，并且告诉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和财富是在他以前在他以后都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的。因此从传道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所描述的，我们相信这一位作者就是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他所得的智慧是在他之前的人所没有过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位作者他有建造的工程，在所有以色列的君王里面，或者说在所有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做王的这些犹大王，这些人他们或许会有一些建造，但是这些建造都不能够算是非常大的工程。只有所罗门王，他不但建造了圣殿，他也建造了宫殿。所以从传道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作者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所罗门王他建造宫殿的这一个大工程，这是作者的建造。第三个重点，请看传道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描述传道书作者他的财富。传道书作者说，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就是作者对自己财富的描述。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他的财富是空前绝后的，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的财富能够比得上所罗门的财富。因此我们从这第三个重点也可以了解到，传道书的作者极可能就是所罗门王。最后也就是第四个重点，请看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在这节经文就帮助我们更肯定这一位作者就是所罗门王，因为在犹大诸王的当中，就是大卫的子孙里面，除了所罗门以外，几乎没有人像所罗门那样写过许多的箴言。我们在箴言书中已经读到许多的箴言是由所罗门王所写的，所以从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我们就更可以肯定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传道书他在诗歌智慧书中他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有关于传道书这一卷书在诗歌智慧书中所处的地位。在诗歌智慧书中应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教训的书卷，一类是灵修的书卷。在诗歌智慧书中，属于教训的书卷是箴言书、传道书还有约伯记，属于灵修方面的书卷是诗篇、雅歌以及耶利米哀歌。在箴言书中，它的中心思想是智慧，它的中心主题是义人的果子与义人的描述。在传道书中，它的中心思想是帮助我们认识虚空这件事情，认识徒劳这件事情，这是它的中心思想。它的中心主题是神的道，一个人透过神的道才能够看透虚空的人生。约伯记它的中心思想是试炼，它的中心主题就是严格的考验。在灵修方面，诗篇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敬拜，而它的中心主题就是义人的沉思以及义人的敬拜。在苦难的人生中可以去思想人生的意义，而诗篇的作者带我们从苦难中去敬拜这一位永恒的真神，这是诗篇。其次雅歌，他的中心思想是爱，他的中心主题与传道书一样，就是神的道。最后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它的中心思想是破灭，它的中心主题是终结的审判。通常会把耶利米哀歌放在先知书里面来读，因此虽然在诗歌智慧书的大分类里面也包括了耶利米哀歌，但是因为耶利米哀歌是属于先知书里面的一个特殊的题材，因此多半的圣经学者和圣经的课程 会把耶利米哀歌放在与耶利米书一同来研究。我们现在知道了传道书在圣经中的地位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认识传道书的特性以及传道书的宗旨。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继续的来分享传道书。有关于传道书的特性，我们也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般的圣经学者都会把传道书的思想归纳出三方面的特征，我们就从这三方面的特征来认识传道书的特性。第一个特征，传道书是帮助我们去寻求快乐与永恒的实体。每一个人都愿意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但是人生若是短暂的，这种快乐就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能够跟永恒相连结，那么他的快乐也能够跟永恒相连结。这种快乐与永恒的实体连结了之后，这种快乐才是有意义的。请看传道书第一章第12节到18节，在这一大的段落里面，传道者他因着他所拥有的智慧，他思想人生的快乐。然而在18节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原来从传道者他所拥有的那一种极大的智慧去思想人生的时候，他突然的发现他倒不如笨一点比较好，笨一点他就不会去想那么多的事情，而他有了那么多的智慧，他想得更深，他就增加了更多的愁烦。因着他有智慧，他对知识就增加了，知识增加了以后，他就有更多的忧伤。所以他看见人生中实在没有真正的快乐。请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11节，在这一段经文中，传道者是在描述他的生活，描述他的财富，描述他周围的那一种丰富的环境。然而在他所描述的当中，似乎就是世人所追求的。但是请注意11节，11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日光是被造的，被造的一切没有一个是永恒的。因此在日光之下，也就是说在与永恒不能相连结的光景当中，这一切的财富，这一切的快乐，这一切的物质，一切的丰富，传道者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因此你从传道书中可以去查考，您会发现传道者他就是在寻求与永恒的神那种连结的恩典。接下来是第二个特性，传道书的第二个特性是启示神的统治与护理。 我们在第一个特性中曾经分享，一个人人生的快乐若不能够与永恒的实体相连结，这种快乐是短暂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传道者他第二个思想的特征来看，我们不仅仅是要寻求到快乐的人生与永恒的实体的连结，更是要寻求在永恒实体的这一位神他对我们的统治以及他对我们的护力，也就是他对我们的保护。这是传道者他思想中的第二个特征。如果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永恒的实体他不能统治我们，而他也不能保护我们，那么这种永恒的实体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神。但是若是所寻求的这个永恒的实体它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话，它一定在我们身上有权柄要统治我们，要管理我们，它在我们身上也有怜悯和恩典，它也有能力可以保护我们。这就是传道书的作者他第二个思想的特征。请看第二章第二十六节，第二章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在这节经文中就启示出神的管理、神的主权、神的权柄。因此一个追求永恒的神的一个人，他应当服在神的统治之下，而不是按着自己所想做的去做，乃是要按着神所喜悦的去做，这样才能够与永恒的实体，就是永恒的神相连结。不但如此，因着这样的连结，因着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着愿意行神所喜悦的事，相对的，神的保护、神的护理也要临到我们。请看第三章第十四节。第三章第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因此我们要得着神的统治，得着神的保护，我们所应当有的本分和回应就是敬畏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神愿意管理我们，神他要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他的主权以及他的能力保护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因为经历了神的主权，经历了神的权柄，经历了神的能力，经历了神的保护之后，我们对神有更敬畏的心。所以在神的统治与护理保护的特征之下，我们对神应当有敬畏的回应，这是第二个特征。接下来请看第三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人生活的金科玉律，这也就是传道书他在经文的当中常常凸显出来的一个思想。它不只是帮助我们从生活中发现生活中的虚空、人生的徒劳，并且它也指引我们每一位属神的人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活在这个世上的一条途径。在传道书中也有一些经文类似箴言书的经文，是属于人生活中的准则，是人生的指南。所以在传道书或者说传道书作者的思想中，第三个特征 就是行为的中庸之道，或者人生活的金科玉律。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出他的心中的思想，一个人的行为也会显出他心里所相信的神的话。因此在传道书中，他既是要我们能够敬畏神，因此他也提出了许许多多关于生活中的准则，关于人生的指南。在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中，在第九章第十八节，在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些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到，在传道书中一样的可以找到像箴言那样生活的指南，以及生活中的一些依据。最后，在传道书中有十个空虚的思想，或者说有十个虚空的思想。这十个虚空的思想，第一个是人的智慧，第二个是人的工作，第三个是人的目的，第四个是人的竞争，第五个是人的贪婪，第六个是人的名誉，第七个是人的贪得无厌，第八个是人的妄想，第九个是人的轻浮，第十个是人的奖赏。这十个虚空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去查考传道书。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借着传道书显明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的计划。求你祝福这个课程，保守我们的学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来信后，会马上回信给您，把您所需要的书记上。下一次的课程就要一起进入传道书的内容，与您分享传道书的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祝福您。